今天是2025年8月1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开了一个记者会，重点两块内容，一个对华盛顿进行打引号的军管啊，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管了，我给打了个引号。另外他重点说了关于这周五在阿拉斯加这个双普会的大致的一些说法。川普在记者会中转述了之前人们议论纷纷乱七八糟的那个所谓普京的方案，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还为此做了一个分析。咱们看看川普，这就是最后版本了，听他是怎么说的。另外呢，川普给这次会晤他给降了调，也就是阿拉斯加只是一次试探性的会晤，两分钟我就能知道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没有可能达成交易，我起来就走，祝你们好运啊！以后我也不管了。他大概呢说了一些这方面的话，他给自己呢降了降调，很有意思。当然呢里边对俄罗斯又做了一些吹捧，对泽连斯基呢又往下摁了摁啊，很多朋友一看心情很不好，但分析里边的干货，目前川普还在这边。另外给大家说说川普对华盛顿实施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军管有没有道理呢？一会儿呢给大家说说，这可是重要的一步，川普也这么认为。如果这次试验成功，那下一步对芝加哥、对纽约、对这些所谓的左派聚集的这些城市，我就照方抓药，全部推而广之。嚯，这未来这可厉害了啊！这件事儿可小可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说到贸易战，川普点名中国买大豆，那这大豆怎么又出来了？第一次贸易战不是主角就是大豆吗？大家还记着当时为什么当时不是这次是稀土，上次是大豆，是因为什么呢？那这次呢川普又提出来了，你还得给我买大豆。那又有大豆又有稀土，那川普这个高端芯片还守得住吗？一会儿呢我们看看最新的报道。最后呢简单给大家介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习近平清洗军队，动摇攻台的信心。这文章写得挺长，但里边有几个有趣的点，一会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很有意思。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澳大利亚，很多人都关注，很多人也都点播，说大康你对这杨蓝蓝事件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啊。我更关心江油事件，我对这个转移视线的这场闹剧，老实讲我是不会咬他的钩的，我不会上他们的当。那果然更多的细节现在爆出来了啊，这里边 BBC 做了一个全面的采访，一直讲说他交了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啊，还什么2700多亿澳元的存款啊，应该说呢贫穷限制了很多人的想象啊。最后呢是新南威尔士州法庭和审裁处对 BBC 表示说，当地警方对他的保释并没有设立任何的金钱条件，也就是没有保释金。什么7000万，明显在造谣。那这人你就放了？那倒没有，人家扣着什么呢？你得上缴护照，我扣着你的护照你就跑不了了。另外呢定期要求你到警局来报告，晚上不许离开你的住处。另外呢你不得再驾驶任何车辆，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的。所以说没有保释金，这件事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就是奇怪为什么前两天澳洲的一位记者朋友帮我也找，说我怎么就查不到这个保释金的金额呢？他说你甭管是7000还是5万还是10万，他就总有个数吧。原来没有啊，今天呢他应该也释然了。星期五上午啊，这位杨蓝蓝将在地方法院出庭啊，到那儿呢打官司， 我相信很多华人朋友到那儿去也为一睹芳容，去看看这个人真实的面目，这个人大致是一个什么情况。我相信很多人啊，那肯定是爆满了啊。这个呢，希望您能得到一个座位。说到这件事儿呢，《新加坡时报》他做了一个报道，这里边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个23岁的女子是一个 Chinese 和 American woman。后来有人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说具有中国和美国的双重国籍，她两本护照。这个信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这是《新加坡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件事儿给捅破了。那目前我们回顾关于这个杨澜澜的爆料事件，尤其是在中文圈子里所有的这些爆料，现在看都经不起任何的推敲。从一开始最早我说这件事儿啊，我的判断这就是出了这么件事儿。确实是，触目惊心，把人家对面司机给撞残了、撞废了，而且又是劳斯莱斯等等，又是一个23岁的中国女孩，具备这些炒作的基本素材。然后中国水军机器人就开始大量的投入，开始造谣转移压力，这里边掺上了很多看起来，有点像真的很多活色生香的细节，把这件事就给分析起来了啊。因为这现在又有 AI 什么的，他把这些玩意儿给创作出来、编造出来，能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完整性，有一定的逻辑性。确实搅起的这个漩涡，骗到了很多人。这几天有很多人借这个事件啊，骂中共、骂红二代、红三代，你们这帮玩意儿把国家资产都掏出来了，怎么怎么着的，进行了很多的发挥。但是大家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的。那你说中国给澳大利亚施压了，说什么没有保释金，那都是他们被迫改口啊。那你就继续啊，你继续愿意在这个故事里打转，那你就继续啊，你就继续享受。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官方成功的借助了这个杨澜澜的话题，转移了江油事件的热点，成功的平息了一场舆论的风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很无聊，但是中共呢这帮人很机敏，现在人家又开始倒打一耙，因为马上周五就大公开了嘛，周五啊那帮水军们又会换一张脸，开始席卷这帮海外所谓的反贼。你们这帮造谣的，你们这帮如何怎样？现在雕盘已经开始带头骂啊，基本就是那么一帮情况。你跟着参与了半天，最后呢，跟着一块信谣传谣，还让人家到头来骂一顿。你，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够啊，这个损害到、伤害到中共，伤害到习近平，最后都传到这是。把习近平他妈和这个女孩的照片放一块儿，你看像不像啊？这。来吧，咱们说说菲律宾。菲律宾这件事儿呢，这就看见又一个北洋水师了。这当时大家还记着吗？这确实有啊。当时我忘了是"济远号"吧？当时那边打起来了，两边开始开炮，然后电影还记着吧？方国谦是方伯谦啊，因为电影它是不能完全用原名，可能叫方伯谦应该。掉头逃跑的时候，和自己的另一艘军舰就撞到了一块儿，最后呢都被人家击沉。大家应该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画面。结果又上演了，在南海，在黄岩岛周围又上演了这一幕。中国的海警船3104号跟解放军的军舰1644号，叫什么桂林舰，在追逐菲律宾海防巡逻艇，那是一艘日本给菲律宾的一艘小船，跑得挺快啊。大家看，为什么说追逐中国的那艘海警船？大家如果看那个画面的话，多个角度的画面，它是一边开船，一边那水炮是开着的，它的一个侧面是喷着水呢，追上你，然后拿水炮就轰你，它一直想在追逐啊。企图武力胁迫这艘菲律宾的船只的时候，结果中国的两艘舰船发生了互撞。 导致中国海警3104号舰首基本就给撞毁了，严重受损，没有办法继续航行，现场还有人落海。现在更多的画面，中国这边呢放下了那个那个气筏子啊，就是那种皮划艇似的那种东西吧，下来来救人。看到有人落海被追击的这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立刻就停了下来，然后用广播向中方表示，我们愿意向中国海警船来提供救援，但是没有获得中方的回应。画面中能看得出来，在撞击的前一刻，海警船的船员有3名船员。有一说是5个，我看了半天就3人。他们试图呢把那个气包，就是那个防撞的那个，你管它叫什么呀？这么粗的，跟那个拳击袋啊、拳击带的那个状态差不多，就那个来防撞的，想扔在这2个船之间来减缓撞击。但是呢，这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海警船的排水量1500吨。那桂林号那艘大船7500吨，这两边差多少？差着5倍呢！在如此庞大的质量差距之间，那所有电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啊！最后呢，这3名海警应该说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这一撞多大劲儿啊！你讲话，咱们车里要撞一下的话，没有保险带，没有安全带的话，这人就飞出车窗之外啊！那么大的猛烈的碰撞，那声巨大，这仨人估计就飞出去了，可能还不止3个，因为在后边可能还站着2个。那个我在画面里没有看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事后呢，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说，这是全文啊。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向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就是他们的全文，完全没有提舰船互撞、3名海警的生命安全等等这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他确实提到了啊，这个确实在黄岩岛那儿就追了这么一次，然后人家正当合法、专业规范，还有脸说这话呢？然后你再看菲律宾方面也发了一个声明，说菲律宾海岸警备队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遵守海上必碰规则。海上航行是有这个的，并以专业态度处理此类事务。我们此前一直强调，此类在海上鲁莽的行为，最终可能会导致事故。最后一句，我们对此次事件中可能受伤的中国海警人员表示深切的关切。大家看，中国自己发的声明，只字不提啊。然后对方被他们追逐的这个菲律宾船，人家对中国的海警人员，那到底好不好？各方面，现场第一，我想帮着救，然后呢，人家还一直牵挂，还表示关切。你就看两边的这个差距，刚才那船有多大的差距？5倍，我看这个比5倍都不止。对手人家都在关心你官兵的死活，而自己只字不提。简单评价呢，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同道，他们把这件事儿呢做了非常细致的报道，有图画，有画面啊，他们做得非常清楚，我也不在这上边多花时间了。简单评论，就这样的海军，就这样的水准，特别是就是这样的不顾官兵的死活，这和当年那个北洋水师有什么区别？就这样的军队，您说他能干成什么？你跟菲律宾你都这样，你去跟人家日本博弈，你跟人美国人打，你跟人打什么呀？你自己把自己都给撞废了，你还跟人家打呢？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素质啊。来吧，下边咱们重点花时间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个讲话，情报显示，普京绝对没有为停火和战争做准备，为停火啊，停止这场战争做准备。俄罗斯正在调动军队，发动新的攻势，这是他的一个最新的表述。那最新的报道，随着双普会在 阿拉斯加会议的临近，俄罗斯武装部队呢已经在东部的顿涅斯克前线，就是红军村，现在他们还占着大概六个城镇，那下边都有地下工事，还在那儿死守，他们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昨天我们新闻里报道说，乌克兰参谋部讲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进攻，现在进攻已经开始了。报道讲，迄今为止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发生在克拉马托尔斯克轴线这个沿线，说俄罗斯地面部队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取得了重大突破，该区域延伸到了乌克兰防线后方约十英里或十几公里啊。现在呢，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空军对这个 T-05-15 公路和周边阵地互相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增援部队正在从前线和其他区域在调遣，双方都在调增援部队。俄罗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试图往里边注入更多的军队，那乌克兰呢也在开始喊其他地方的部队前来阻挡，前来增援，这个大战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昨天说的那个几小时说的是准确的。那下边呢，大家咱们都关注川普，那你礼拜五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川普的一个说法。川普呢现在把这件事儿，大家因为都关注嘛，而且在这次的会议之前，欧盟呢昨天我们用架着川普往前走，你不想走也不行，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川普呢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儿降调，因为这件事儿一旦谈不成，不管是从他的声誉，从面子各方面来讲，他有点交代不过去，现在呢要降低大家的预期。他是这么说的，在今天记者会上讲说，这是一次试探性的会晤，他认为双方将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讲，谈两分钟我就能够判断有没有交易，我就可以决定是不是站起来就走了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他将告诉普京结束战争，他讲最后达成协议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有可能在会晤后直接宣布会谈失败，然后他说我可能会立刻离开，并说祝你好运，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他降低了这次啊，因为这次呢一开始他大包大揽说的话说的比较大，那现在看呢他在开始给这件事儿降温，这是给这件事儿的一个背景。那他在讲话里边，昨天我们说到维特科夫三次改口，礼拜三呢他跟普京谈来了一个交换说，然后川普迫不及待认为宣布取得重大进展，立刻就通报了在那边等信儿的欧盟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然后第一时间那边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小泽还讲啊，俄罗斯好像展现了一点停火的倾向啊，但是你不能骗人，当时小泽有那句话嘛，当时就说的用乌东两个州换乌南这两个州，是有这个意思啊。那后来维特科夫说了，没有交换，俄罗斯哪儿都不撤，就让你撤，就原来说你四个州都撤，现在就撤一个州，就变成这个了。后来搅来搅去呢，弄得川普搞了一个大乌龙。那最后法新社昨天我给大家讲那位专家的判断，目前看是精准的。他认为不可能，当时普京就说了一句话，特使就听错了，因为不可能是一句话，这么复杂的内容肯定要做全面深入的讨论的，怎么可能听错呢？所以说他可能是无意中，普京呢就因为和川普是一头了嘛，他把他的实底交了，然后那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我一开始这么要价这么高，我最后的底是这么高，他都跟美国说了。所以说一开始说呢，我就要进退一个，那小泽他们肯定不同意啊，那咱们再往后退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哎，退到二比二互换，是这么一个状态。昨天专家是这么讲的，昨天我认为这是一种善意的解读，那咱们就看川普今天是怎么讲的。 今天我确实找到了这部分内容啊，它里边确实讲了，川普呢宣布了普京的要求，原话啊，他们希望完全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希望乌克兰彻底解除武装，东部啊，并建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但愿意归还赫尔松和扎布罗热。这是川普的原话。俄罗斯占领了一些主要领土，我们将努力把其中的一部分归还给乌克兰。这个怎么样？这就是人家法新社那位专家说的这个，这就是底牌。那现在已经都漏了，那你再往回找也找不回来了。你再往回说，弄得媒体也乱七八糟的，人家也都嘲笑这个特使和川普本人。那你合着当初给欧盟各国打电话，这个白高兴了？你这干嘛呢？你这，那不算了。哎，川普这个，那咱们就干脆就撂了。现在就彻底，咱把事儿说清楚，就是2:2的交换，也就是整个乌东地区，克里米亚。而且克里米亚人家那个陆路走廊，也就是那个克赤大桥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你就别弄人家了，别炸了。然后赫尔松和扎布罗热这两个州还你，这就是普京的现在的牌面，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嗯，有点意思。那现在就说到了这个啊，那咱们就看。我看啊，哎，我这个，那他说完这个，他还说了很多别的话呢。你比如说，川普讲，他抱怨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说，我必须获得宪法的批准。川普讲，这让我有点担心。然后这话就不是人话了，说他有权继续发动战争，杀光所有人。他需要获得批准才能进行土地交换，因为接下来确实是有一些土地交换，我通过俄罗斯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小泽说坚持宪法，他很担心啊，他认为小泽还会继续发动战争，他还是这么说啊。然后呢，川普又讲说领土交换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下边这句，他称已与多方沟通后。才得出的这个结论，这不是我的主意啊，这是跟大家商量过的。这是川普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说大家都说这对乌克兰有好处，未来才能据此促成三方会谈，但强调协议呢必须他们双方都同意，他自己不会来单方面拍板。这是川普的原话，然后他后边的时候他嘟囔了这么一句，他说和普京会晤之后。我有可能会退出整个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以后我就不管了。啊，当然他也说了，他说那以后呢，那我你们就接着谈吧。他说他讲嘛，下次会晤可能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啊，也有可能还有我啊。如果他们就需要我的话，我就去。啊，但是呢，我希望安排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我来安排他们来谈。你们愿意直接谈，我无所谓。无论是否在场，我都会让普京和泽连斯基坐在一个房间里边，我相信他们会解决问题。他再次呢撇清降调，他是这么一个说法。啊，当然呢，这里边是说了很多片儿汤话了，这里边说的好多话呢，让很多人听着实在是听不下去。你比如说吧，说到2022年，当时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啊，他描述呢，如果当时俄罗斯人走高速公路，4个小时就能杀到基辅，结果一个俄罗斯将军决定要穿过农田，结果就导致这么一个情况了。然后他讲，通过他对普京的了解，这个将军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那意思，被普京给杀了。他那意思还在夸大俄罗斯军队的强大。这里边又说到啊，人家善战，人家啊，当时击败过拿破仑，击败过希特勒，他把原来绕口令的那套话，他又翻出来了，他又翻出来了啊。然后说到泽连斯基啊，你如果停止，那这是你要继续发动战争。他把这话，他也来了一遍啊，他也来了一遍。 然后他也讲了，他说呢，如果和平协议达成之后，他将允许俄美双方恢复贸易关系的正常化。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解除制裁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美国就都会实行。这是他整个这次谈话的一个大致的内容了。哎，那些话佐料，那些里边的零碎儿，咱们就不要计较了。那个啊，你看你这对俄罗斯怎么还那个态度？对小泽他们还是这个态度，你还是没变。当然了。他现在今天这么做，毫无疑问，并不是他的初衷，并不是他的初心，现在是形势所迫。难道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吗？二打一在白宫里打架的那个川普，当时万斯他们说的那些话，那就是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马克党们也是真心那么想的，包括他们塔克啊，所有马大姐是那帮人，班农就那么想的。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到现在他们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已了。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给弄明白啊。那现在这件事儿呢，还是2比2交换，那这事儿怎么办？这就算落实了吧？那现在有一个安排，在普京和川普礼拜五会晤之前。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将在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和川普要举行一个在线会议。那还得架着他呀。那咱们先说说吧，说好了以后，你在周五在阿拉斯加再去说去。啊，当然，川普在那儿也说嫖了两次啊，我准备去俄罗斯啊，我说了两次，阿拉斯加还成俄罗斯的了。那最后呢？哎，说是没有没有啊，最后意识到了，可能自己又找回来了啊。这岁数大了，说嫖了啊，这也是一个小失误啊，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了。这一次的在线对话和欧盟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由德国总理梅尔茨亲自组织，这里边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等等也将出席。大伙儿呢，咱们先开小会，然后你再跟人家谈去吧。目前看到的，就是从冯德莱恩、从梅尔茨他们这儿出来的，乌克兰和欧洲提出的最后的条件，大家一致，这是最新的版本了。咱们大家注意啊。第一，乌克兰的未来不能在没有乌克兰人的情况下来决定，这也就是提醒川普，你可不能拍板啊，你只能建议，你只能传话，你不能定，这是第一。第二，欧洲人必然会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欧洲的安全，你不能把我们给甩了。这两条是毫无疑问的。第三条特别重要，领土交换只能以对等方式进行。如果乌克兰从某些地区撤出，俄罗斯也必须从其他地区撤出。这是乌克兰和欧洲对川普提出来的最后条件，也就是这个2比2交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和欧盟他们是基本认可的，对吧？这个是最后的啊。然后到最后一条说，乌克兰做出的任何领土的让步，已经无奈接受了啊。这个已经他们认了，原来那联合国宪章。寸土不让，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了。大家一看你川普嘛，谁也没辙，接受现实了。任何领土让步必须得到牢不可破的安全保障，包括乌克兰有可能加入北约，你不能把这条道给它断了。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四原则、四条红线：乌克兰必须参加，欧盟必须参加，领土2比2交换，然后未来的安全保障，就这四条。你川普必须得接受，谈去谈的时候你就谈这个，这是目前的一个基本情况。那我们就看，那一等就要等到这周的周五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对普京来说呢，有他的一些诱惑，首先。因为川普这次的参与，如果毕竟现在川普还没有给乌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远程打击武器， 他也不愿意最后把事儿给做绝，最后逼得美国来做出最终的那个决定，因为现在乌克兰每天就打他的炼油厂，打他的石油基础设施，每天基本上都能，基本上是那天我看了一个数据，我给忘了，反正每天都是打掉他1%几这么一个石油能力，他也受不了，那东西也没法防，你得有多少防空系统啊？国土又广阔，他根本顾不过来。所以说，那你要这么互相破坏的话，他也受不了。再加上呢，一个巨大的诱惑，那美国如果为他解除制裁的话，俄罗斯经济有可能就活了。而且扣的那个，那未来怎么说？因为整个这四条里边，那对未来呢，好多事儿都没有安排呢。那未来的战争赔偿。那扣的那3000亿美金，将来是不是都给乌克兰？这事儿还都没商量呢，所以说他都有希望，弄不好拿回来也说不定呢。谁知道川普答应什么呢？对吧？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的诱惑，会导致他可能停止，啊，这个呢有这方面的希望啊。那其他还有一个新闻，这个也耐人寻味。昨天泽连斯基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印度那边的报道，将近2个小时，两个人聊了很长的时间。应该说，莫迪现在很难受，跟川普又没有走绝啊。昨天讲了，他的国营系统还没有进俄罗斯的石油，而且偷着买了很多美国的石油。这川普最近这几天，印度的事儿，川普也没有追杀，也没骂。也没说，应该说双方呢有点心照不宣，咱俩别绝了啊，有点这个意思啊。然后你看了没有，莫迪和小泽这也在劝，两边呢也在进行交流，因为莫迪肯定跟普京这两天走得近嘛，哎，也在开始，这很耐人寻味啊。到这儿呢，咱们做一点评论吧。说到这一次呢，双普会。大概我们看到勾勒出来的景象，事实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两州这件事儿已经没办法了。作为小泽呢，他们这些将士们，我认为他们最接受不了的是，就是红军村那条防线，那个钢铁防线，导致整个顿涅斯克州那30%一直在他们的手里，一直没有被攻破。那如果达成了2比2交换的话，没有被对方攻破，他们只能被迫让出来，而且在后边还得找地方再构筑未来的防线。应该说，这个在情感上，因为很多的将士鲜血都洒在了那块土地上，这个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小泽在国内能不能跟亚速营那帮弟兄，现在不是一个营了啊，亚速那是已经好几支军队了。他是乌克兰国内的极端强硬派，他能不能跟这帮将士把道理说清楚，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没有被对方占领，没有被地方打退，我们要主动撤出来，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受，啊，这个确实难了。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法理上不承认，这以后再说。但是啊，在事实上承认，这个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呢，就以这个作为未来的停火线。然后美国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解冻俄罗斯资产，美国部分、欧洲部分扣得多，那个在意啊，那个恐怕要在意。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样貌。如果把这件事儿瞧下来，还是那句话，美国道义有亏。你没有完全捍卫，没有维护整个世界的公平正义，捍卫联合国宪章，作为世界独强的霸主，作为世界警察，你这个没有干，你变成了一个调解人，你变成了一个中介，而不是一个维护正义的一个执法者。这个首先美国的名誉大损，啊，这一点呢，川普他们不在乎，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别的美国人可能在乎了，但是他调。停了这件事，他真的是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他一旦获得了这和平奖，这和平奖我在我心目中以后一分钱都不值， 因为什么？就前面那个，因为你道义有亏。如果通过这么一个调停，然后让大家无奈的接受，大家没办法，那你可以打仗嘛，那你确实又打不过，那你这怎么办？那对方又有核武器，他又不要命，那只能无奈接受。所以说那和平奖以后啊，就直接归堆儿就扔了就完了啊。所以说呢，那作为普京，他拿到了一定的东西，他也没有完全实现，但他也拿到了一定的里子，开始挽救俄罗斯的经济。作为川普，他拿到了面子，作为乌克兰只能吞下这粒苦果，作为整个欧盟现在也稍微稳住了心神啊，作为那帮资本家，作为欧盟的那帮富裕的国家，惊魂稍定，这也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我想呢，这里边的苦主当然就是饱受侵略蹂躏的乌克兰了。那就是这件事儿的这么一个大致的预测和展望了。没办法，有的时候现实时势比人强，有的时候你确实咱们也不能完全绝对从道理上来要求世界，来改变世界。这世上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现状。说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一个草台班子，也可以这么说啊。说到现实的世界，越变他们越操蛋，越变越没法看啊。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那现在以色列军队要开始全面占领加沙，内部呢安全内阁通过啊，就给了五点原则，然后他们跟川普也聊了，川普也批准了。现在呢就是内部人家有很多的政治势力，大家在集会在抗议，未来几乎是每个周六周日那就跟你拼呢。那外边呢，现在澳大利亚加入了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行列，现在呢有英国、加拿大、法国，再加上澳大利亚。那我们新西兰呢，新西兰现在也讲了，我们九月份再定。实际上基本和大表哥我们要保持一致，只要澳大利亚走我们就会跟着，俩亲兄弟嘛，这个是没毛病啊。但是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了一个讲话啊，非常的强悍，他不怕，如果哈马斯不放下武器，我们以色列军队就必须完成最后的任务，把他们彻底铲除。他们准备占领加沙城和中部营地这两个哈马斯最后的据点。那说你在之前搞了那么长时间，你为什么这俩地儿你都不处理啊？加沙城进去过，进去过清剿了一下，炸了一些地道，然后就出来了，他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控制和占领。那以前为什么不彻底把他拿下呢？因为哈马斯到最后时刻对以色列发出过威胁，你要再往前走我们就杀光所有的人质，那里边还有很多美国人呢，有双重国籍的。结果呢，这以色列政府没办法，当时美国也跟他施加压力啊，就没有对这两大地方进行彻底的占领。那现在没辙了，为什么十万人这次就急了，天天跟他闹，跟他游行？因为这次你一杀奔这两个最后的地方，那人质基本上就没戏了。原来人家就用人质挡住了你，到现在你又不管这个了，那就肯定完了。现在看呢，还没有释放的名单上大概有五十几个人，现在活着的应该不到二十个了。那不能老这么拖着，你老这么拖着久拖不决，你只要一走，哈马斯立刻膨胀又发展起来，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那这次就全军压上，那就顾不得这二十个人了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人质家属们也都拼了啊，大家的希望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整个背后的这个故事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呢在刚才说的那个记者会上郑重宣布，提前他就预告了，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凶杀率比现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首都还高，说过去的五年里边首都华盛顿的汽车盗窃率翻了一倍，汽车抢劫案增加了三倍， 凶杀案到2023年达到历史最高啊，然后呢，毒品犯、流浪汉、抢劫犯、凶杀犯充斥着美国的首都。而这位华盛顿的黑人女市长啊，这他没说黑人了，这位女市长毫无作为。最后，川普决定啊，根据华盛顿特区自治法第740条的规定，也就是华盛顿现在处在紧急状态、紧急的情况，他们要把联邦要直接接管，把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直接接管，由联邦来掌控。同时宣布调动国民警卫队1000大兵，因为一开始说800，后来是1000，进入首都来巡逻，恢复秩序和法治。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已经是紧急状况，我现在要派兵进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那说到这件事儿呢？我看有美国的评论人士讲，此举是史无前例的，没有过，因为从来也没有总统动用过这个740条，没人使过，川普是第一个。说到这种情况呢，严重攻击了地方的自治，也就是把华盛顿特区自己原有的地方自治给推翻了。那大家，我们是选的市长。对吧？我们是选的这些检察官等等这些人啊，等于你就一下就剥夺了所有这些地方领导人的权利，你把人家全架空了，下一步你接过来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你就联邦直接冲击地方自治，这以前是没有的。另外呢，你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740条呢，说这边已经乱的都不行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紧急的状况。他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他列了一些数据啊。他说的是2023年，当时凶杀案当时已经到了什么，这5年怎么怎么样，他都把它捆在一块儿说，但情况不是这样。根据美国司法部，就旁边站着那个啊金发的那司法部长，就是他们。在检察官办公室在2025年1月3号发出的通告，2024年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总数比2023年下降了35%，是过去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是你司法部检察官办公室自己发的公告啊。华盛顿特区今年的数据显示，那他还要继续报呢。今年迄今为止，暴力犯罪率下降了26%，总体犯罪下降了7%。这是司法部检察官办公室自己的公告。然后就在川普在那儿念他那个东西的时候，媒体在旁边立刻做出事实核查。媒体当时报的是，说到呢，就最近啊，这2025年。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大平均下降了4.5%，华盛顿特区下降了26%，他们有不同的自己的统计系统了。然后说到杀人，那是杀人案啊，美国总体下降了14.9%，华盛顿特区下降了12%。然后说到抢劫、偷窃、抢劫。整个美国下降了8.9%，华盛顿特区下降了28%。也就是从华盛顿自己的统计，加上你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办公室自己的数据，两边可能略微有一点小的差别了。华盛顿的情况在变好啊。2023年是曾经乱了那么一阵儿啊，从那个疫情那时候，好像这个华盛顿特区也不光是这儿了，其他很多城市因为疫情的时候经济那时候都不行了嘛，有一度失业率都达到10%几，一到后来才进入到5%啊6%啊，才到了那么一个情况，有一度我认为可能到了14%啊，那没办法，那是个特殊情况，时间也不长，慢慢的都恢复了嘛。就但是在那段时间，这抢劫各方面情况是很严重的。从那时候，人家正在变好啊。你自己司法部的数据和人家当地华盛顿特区的数据都说明了这一点。 你有什么理由把它列为紧急状况啊？之前更紧急，也没人把它列为紧急状况。而且，那昨天还跟大家说，美国有十大危险城市，还有什么芝加哥呀什么的等等，没有啊，它也不在这十大城市之列。所以说，川普这个理由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呢，对城市进行军事化，特别是在没有和当地协调的情况下，就部署军队和联邦特工。这种情况是直接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也就是侵犯了整个这个城市的自由。我看有专家评价，这根本看起来不像是为了什么公共安全，就是为了展示权力和控制的一个政治舞台。说华盛顿特区没有被解放，而是被他们给占领了，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他找了这么一个虚假的借口。然后就把联邦政府强加于地方的政府和执法部门，作为一个大规模接管的一个序幕。那川普在最后表示，他正在考虑，你比如说对华盛顿特区采取的这种联邦管制措施，未来对纽约、对芝加哥，包括其他的城市，我同样都可以做，我可以推而广之。他刚才说的这些城市，全都在，蓝色的这些城市，全都是民主党控制的这些地方。他现在要派兵过去，一个一个的接管。他做了这个展望啊，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做一点评论，先说第一点，华盛顿呢，今天因为说到这件事儿嘛，很多人确实是发了一些视频，能够看到首都脏乱差，这个是现实。需不需要整治？确实需要。但是川普和以往一样，他又选择了错误的做法。他选择胡来，而不是依法行政、依法做事。首先，华盛顿现在是不是处于紧急状况？要动用740条，是不是严重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司法部自己的数据在那儿摆着。治安明明是在疫情以后开始逐年好转，并不是逐渐恶化，而且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来控制，他只是有些方面做得不够，你可以跟他沟通，跟他交流，但是并不是说人家已经束手无策，完全处在一种完全没办法的一种状态，这时候只能联邦来介入，不是那种情况啊。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川普就完全没有法律的基础，这740条你根本站不住脚，基本情况根本不符合，你自己完全没有法律基础，你说你在干嘛？这是第一啊。第二，联邦直接接管地方政府，原来有没有？有。还是那句话，前提是地方政府已经丧失职能，没有办法履行职能的前提下是可以的。那现在什么情况？现在地方政府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失能啊，而且你也没跟我商量啊，你就直接就把我拿下了，完全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川普就直接派兵了，这在美国历史上四个字儿，前所未有。你看他跟纽森的那个，跟前几天洛杉矶的那件事儿，哎，两个人在媒体上还是做了一些交锋，你有来我有回啊，两个人还打了半天嘴仗啊，最后还打官司。那个毕竟他当地政府他还是很明确你要干嘛，还是阳谋。那现在这直接突然袭击了，我跟你商量我都不商量，我直接办你，这个是前所未有的。说到第三点。这个就是一次重要的尝试，现在看到了吗？先拿身边的华盛顿来练刀，等操作熟练了，然后再看一看，也没有得到强有力法律的挑战，因为他这个并不合法嘛，没有得到这方面挑战的话，那这道可就摸顺了，川普就会推而广之。练这干嘛呀？为什么未来军队要进入到各大城市啊？这首先为了下一步关税战导致的通胀，或者是美丽大法案啊导致的猛烈的抗议，为下一步到来的大规模的抗议，我得提前做准备。他知道下一步可能各个地方可能要乱， 啊，那民主党可能也会煽风点火等等在里边啊做一些操作，那可能要乱。所以说我提前我就做好这个准备，另外为2026年中期选举要做准备，要做准备。上演了一出准军管，那当然你要说绝对军管不是这概念啊，但现在呢，大兵1000大兵进去，好，拿多少枪，夜里边要巡逻，要这，啊，是军队的那个车辆什么的就出没在首都的大街上，他有军管的色彩，所以我给他打了个引号，但是他有严重军管的倾向。这对美国来说，我可以说，川普他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那儿有没有情况？有，但没有到这个程度。地方政府严格讲，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解决的。结果现在你霸王硬上弓，你硬来，然后直接接管人家的警察局，你这什么情况？你这什么情况？那个独裁的獠牙现在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了。当然，你说现在就独裁了吗？那倒没有啊，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个獠牙现在已经露出来了，那就看美国的法律，看美国的那些制衡机制，现在能不能挡住他。你要这一次让他练刀成功的话，那后边大家就注意吧，那就热闹了。来吧，给大家说一个民调，这是马赛诸塞大学研究所他们做的一个民调，他调的这个呢。它有点学术类的，它不是商业民调啊，它做的比较认真，它调的人也比较多啊，它那个条目呢也特别多。今天呢，简单啊给大家说这么两大条吧，一个是川普工作的赞成率，你觉得川普干怎么样啊？持支持态度的是38%，在这里边呢，支持通胀，处理通胀的。有31%认为川普还行，那就是剩下的都不行了。移民有41%的人支持，这个一直是第一。就业有37%的人支持，民权、人权吧，有32%。关税有31%的人支持，这都是马格党，就是他的铁中基本盘。说到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件事儿，有33%的人支持。俄乌战争只有29%的人支持他。应对天灾37%，爱波斯坦档案这最低只有18%的人认可，伊朗有36%，这是对他所有处理的这些事儿最终的得分是38%，得分率是很低的了。在各个主要的议程中，移民是最高的啊，还有41%啊，这里边是这么一个说法。那说他这是工作，说他对他本人呢，认为他腐败的。有65%认为川普有能力的，有52%，这个还承认啊，他能折腾。认为这个人不诚实的有69%，认为这个人霸道强悍的、不讲理的有68%，啊，这是马萨诸塞州他们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说法了。然后他还就是，如果因为在离大选还不到一年嘛。他说：“如果退回去到2024年，你会选谁？当总统呢？后悔了吗？”结果现在呢，有42%的人决定选哈里斯。当时没有投票的人有31%，现在认为我要投票，我要选哈里斯。那投川普的呢，有35%。也就是，如果现在再重选一次的话，现在哈里斯轻松取胜。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人们好像目前看呢是有点后悔了，但情况呢，还是那句话，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的话，没有后悔药吃的。如果现在又大选，双方把那套话术又都端出来，川普把那个山呼海啸那套玩意儿又都说出来的话，人们还得被他给忽悠瘸了。所以说这个你到那时候又不好说了，这没用的。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首先呢，说到两大机构的预测，一个是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奇乌兹，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显示，截止到6月底， 美国消费者已经承担了约22%的关税的成本。别忘了，大关税那从8月7号才开始呢，这还早呢啊！这是说的是6月份啊。按照目前最新的关税遵循，如果最近的关税遵循之前的征税模式，那占比将上升到67%。就如果现在还这么征，那老百姓啊，美国消费者将承担67%的关税成本，2/3啊。到目前为止呢，是美国企业承担了约64%的关税成本，但这个占比未来将降到10%以下，人家也扛不住啊。所以说呢，现在外国进口商、外国出口商，人家降价了没有？也降价了，他们承担了约14%的关税成本，未来他们会多承担一些，会上升到25%。那咱们就给大家说说这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讲啊，你比如说未来涨100块钱的话，比如说中国，你别说中国了，咱们就说日本这些台湾他们这些出口商，可能他们要承担25块钱涨出来的啊，他们承担25，那100块钱，那进口商承担10块钱，10%嘛，然后剩下的这65都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跟我们之前给介绍的那两个战例，1930年和2019年第一次贸易战那个情况是高度吻合的，高度吻合的啊，这是高盛的这么一个说法。高盛的预测，今年的剩余时间，美国的通胀将上升，那到12月份的时候，美国的通胀将高达3.2%，现在是2点几嘛。最后要涨到3.2，这是高盛首席的一个说法。那下边再说说彭博经济首席经济学家库欣他的说法，说关税上调，川普上调关税，美国的 GDP 在未来的2到3年内下降约1.8%，核心通胀将上升涨1.1%。关税将抑制主要贸易伙伴的消费和贸易需求，将拖累全球经济。那 GDP 下降1.8，咱们就按大数说，二是什么概念？这可不得了啊！美国是个大家伙呀，小30万亿啊，20%是多少？那6万亿啊，那不是闹着玩的啊！这2%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呢，两大机构对未来的评价都是负面。那说说对中国方面呢，川普最终啊，昨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当然我们知道川普肯定会签字了，那个没有什么悬念。昨天是最后一天，川普还是签了行政命令，把美中关税休战期再延90天，也就是最终从8月12号往后延到了11月9号到期。这个行政令啊，这不是新闻了。我看有美国专家调侃，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是一延再延，川普对 TikTok 的禁令一延再延，川普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是一延再延，而对自己所有的盟友啊，对自己曾经的兄弟伙伴，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啊。就对这个，大家啊，他反而有这样好的一种耐心。说到下边呢，川普点名让中国买大豆。川普发了个帖子，说中国担心他们大豆短缺问题，而我们伟大的农民正在生产最优质的大豆。我希望中国迅速把大豆的订单增加4倍，这也是大幅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一种方式。我们将提供快速的服务。谢谢你，习主席。有人把最后的这句话给定义成川普求中国买大豆，是吗？那你品呢？最后呢，你要订单增加4倍，谢谢你，习主席。那您品这句的话，有人得出一个求习主席来买大豆，我认为也完全也不是捕风捉影啊。那下边我们就要问，为什么？ 怎么又来了大豆了呢？给大家说说数啊。2025年的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大豆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中国就上半年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额下降了 51%， 仅为 24.6 亿美元。多长时间？半年六个月，只有 24.6 亿美元。为什么最后差那么多呢？在六月份的四月份的第一周，这川普不是来那个啊举大板子四月二号解放日嘛，然后中国立刻在几天之后就取消了原定所有的绝大部分的大豆的订单，采购量从72800吨降到了只有1800吨。这就降了多少啊，这降太多了啊。然后到了7月24号，双方已经博弈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了。然后美国大豆到那个时候对外的销售量，美国自己也创了20年来在这个日期的历史最低，仅仅卖出了300万吨，比同期去年减少了 12%。 特别是中国到7月份，就7月份以后取消了原来所订的任何的大豆的货船，就把所有的单子都取消了，创下了20年来同期的最低记录，零，就不买了，从7月份以后给断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这个咱们把这个事情咱们梳理一下啊。第一次贸易战的主角是谁啊？就是大豆。在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中国买了美国大豆出口的 62%，也就是1/3的大豆都卖给中国，当时的出口价值是125亿美元，一年做这么多。到了2018年，两边不打起来了吗？对美大豆的购买暴跌，仅占出口的18%了，然后就降到了31亿美元，一年31亿，同比缩水了75%。所以说第一场贸易战打的就是大豆，当时中国给美国基本上割喉了啊，一下都给拿下了，停了1/3。那以后呢，恢复了什么时候？大家注意这个年份，在2024年，中国突然从美国大量的进口大豆达到了128亿。128亿美元是什么？比刚才说的那2017年，就原来占比60%几那时候还多，还多5亿美金。为什么？那大家就要回答一个问题：2024年，当拜登后来是哈里斯了，就是民主党和川普竞选的时候，中共支持的是谁呀？ TikTok 为什么川普到现在都不放手？中共当时通过 TikTok 支持的谁？您说，当时在2024年，时隔几年，大量的狂买美国大豆，最后给美国农村送选票，是他支持的是谁？当时他们支持的就是川普，这个答案已经是非常清晰了。上来以后傻了，上来以后老觉着川普，我跟习主席是哥们儿，我跟中国多好多好，他们真信啊。川普那个口蜜腹剑，他那个状态，逮谁忽悠谁那个状态，把习近平给忽悠了。到今年上半年一看，坏了，选错了，出事了，一下大豆价格下降了一下采购量下降了51%，现在还剩24.6亿美元，这是相当低了。大家别忘了啊，2018年打贸易战的时候，那时候还有31亿呢。就两边干起来的时候还有31亿，现在比那个严重，只有24亿了。您就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了。所有的研究都显示，美国哪来的一个大豆产业？美国原来不种玉米、种花生，对吧？凭什么就种大豆了呢？因为在之前这20-30年，中国是大量的需要美国大豆，美国呢从政府、农场主各方面给补贴、给扶植，最后把这个大豆产业给建立起来了。为什么？主要就是供应中国。原来说了1/3都是卖给中国的， 就是中国大豆的产业基地。如果中国不买，这个产业四个字儿灭顶之灾，因为别的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大豆，不需要这么多大豆，而这个灭顶之灾的州全是川普的票仓。所以说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为什么2018年突然一下给你砍掉 75%， 还剩30多吨了，31亿吨啊，那是不是亿啊，我忘了啊，就变成了三十几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打就不希望2020年川普赢得大选嘛，当时就是想打你的基本盘。大家还记着吧，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我威胁的就是你的选举。川普那时候本来和中国有那么多生意做，他念兹在兹就是跟中国玩这个大豆，因为中国打的就是大豆牌，直接冲击他红州的基本盘，你办不下来这票就不给你。所以说川普跟刘鹤天天就念叨这点啊大豆的这点破事儿。那并不是一个美国高价值的一个什么东西，多赚钱的一个东西，它有票。当时中国拿这个来威胁川普。那到第二场贸易战呢，现在主角是稀土了，但大家注意了吗，大豆的这张牌中共可一直没放下。从第一场贸易战以后，中国一看这事儿我注意吧，他把大豆的来源给多样化了，从巴西和阿根廷大量的采购，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到这次贸易战七月份看了吗，零，把所有的船全部取消了，全面停买。我现在重创你洪州的基本盘，我稀土打的是你的军工和汽车厂，我大豆我重创你的洪州， 你掂量着办吧。他把这张牌有效啊，他又给拎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川普没辙了，底下反应上来了，那你说怎么办？那突然七月份把订单都取消了，现在又说你得把订单增加四倍，你现在20多亿，那一下增加四倍，那就得100多亿，是，那就基本恢复到原来的一个基本样貌，他就照着四倍来恢复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大豆后边有激烈的搏杀，所以说你要回顾第一场为什么就打大豆，第二场大豆也没有缺席，人家一直还拿这个，为什么？他要你中期选举的命啊，所以说这个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他要什么呀？中国点名，我要你的高端芯片。川普呢，一个是要稀土，现在又点名要大豆。中国这边呢，要一举突破你的小院高墙的科技封锁。川普这边呢，这大豆一看这也跑风漏气，没辙呀，为了明年的中期选举，结果正中他的要害。你别看他发这么一个贴文，你找后边的这篇文章，那是挺大的。那中国会听川普的话翻四倍吗？还是那句话，俩条件嘛，你给我降关税，同时拿芯片来换。那川普这两条你能做到哪个呀？降关税这件事呢，咱们先单说。那会不会拿芯片来换呢？咱们看看啊，这边呢是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川普呢确实证实了啊，那天呢大家说啊，让黄仁勋啊，让这个叫苏什么资啊，叫 AMD 那老板，好像跟老黄他们俩还沾点亲戚啊，那位女 CEO 都是华人了，两边呢都交15%的买入钱。好，今天我看到有法律专家讲，你美国政府是不能这么做的，通过交15%然后你卖许可证，你这是违宪的啊。但我不知道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啊，是确实提到这个了。川普呢证实了，之前那不是金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不回应，现在证实了，是那15%我收了，也在记者会上也说了啊，他证实了这件事儿。他还讲原来本来我要求20%来着，后来黄仁勋跑到白宫来主动要求呢能不能啊调到15%，最后他接受了。然后他还是讲 H20 芯片是过时的芯片，中国呢已经有相同的技术，所以说这个就批准让他卖了。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啊，不是昨天说的那个那款芯片，那个还没有啊。说呢，黄仁勋最近要给中国要搞一个新的设计，叫那个 Blackwell 架构的芯片。这个可是先进的芯片啊，这个严格讲是不能卖到中国的啊。川普讲呢，他有可能和英伟达达成协议，把这个芯片必须你给我降级30%到50%，你才可以卖。就这个 Blackwell 这种架构的芯片，给它降能啊，把它的能力给我降30%到50%。到现在还没说这事儿呢，有可能我会同意，但你必须先降下来。因为英伟达呢，这不是又给中国开发，这都跟李强都说了，本来在9月份就开始生产了，川普这儿还没批呢啊，没批呢。川普讲说，黄仁勋呢可能是为了这个 Blackwell 芯片的出口许可，会再到白宫来找他。他说我的条件就是必须是降级以后的版本才有的谈，否则的话你也别来。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那也就是从这儿看呢，这小院高墙，川普好像依稀还守着呢，啊，还没有最后被突破。那刚才说的俩条件，一个是降关税，一个是高端芯片。那高端芯片你现在看大概是死活不给了，那大概就要降关税了，啊，因为两道脖子被卡着，一个是稀土，一个是大豆。当然，大豆也不倒没有什么对美国致命的伤害，但对川普本人有致命的伤害。这涉及到红州的选票，最后大豆都烂到地里，这怎么办？这可不得了啊！有很多人投着钱呢，那家破人亡的都可能啊。所以说这事儿，那就看川普会付出什么代价。目前这个还守着呢。还有关于芯片，还有更多的一些事儿。那天，川普发帖要求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这是一马来西亚华人，这不是中国人啊，广义的华人吧？当然，他跟中国那边给啊当风投的时候，给催起了那么多高科技产业啊，应该说他对中国是有重大贡献的。所以说，汤姆·科顿那帮人认为他形迹可疑，川普让他辞职，结果这老陈呢急了，直接就去了白宫。和川普的内阁成员见了面，就是和川普的班子都见了面。川普带着一帮人马和他见了，见完了以后呢，完全改观。啊，见了面以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会面。然后老陈呢，可能把他的成功崛起的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下。川普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说以后呢，我还会和这个陈立武继续展开讨论。啊，这个下边这没毛病了，不用辞职了，啊，这个英特尔未来的发展，大伙儿一听也挺激动啊，一看是这还成，啊，这还成，所以说这英特尔这件事儿没有了。但到这儿呢，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啊，那你看川普现在跟黄仁勋，啊，AMD 的老板叫苏姿峰，那位女将，你必须交15%。然后呢，非要要求英特尔的陈立武，这是一华人，要辞职。那马上人们就产生了一个印象：大企业到中国做生意的不光是黄仁勋和苏姿峰吧？亚马逊、Facebook、谷歌什么的，这好多大企业，高通都在中国卖芯片，都在中国做生意啊！你怎么不让他们交15%啊？你说跟中国啊有帮助？那这老陈，你要求他辞职，那库克呢？苹果这库克船长，这他那贡献更大吧？你怎么专奔华人来啊？这情况就严重了。说到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的大鳄，这里边有苹果，这大家都知道吧？无论是制作、销售，在中国的份额，高通大量的芯片、手机处理器和通信的芯片，都是他们卖给中国手机厂的呀。英特尔也有啊，很多的什么封装啊等等客户，什么联想、华为都是英特尔的客户啊。微软在中国有云计算、软件销售、各方面研发都有啊。谷歌尽管没法直接使用，但它的安卓系统、云服务 各方面开发工具都在中国被广泛使用啊。那说到别的，那大家伙啊，星巴克多少家？快8000家了吧？这下边的门店，可口可乐、百事、耐克什么的，这麦当劳什么的，这都没数了。这都，特斯拉，那都你怎么不说是特斯拉呀？通用在中国和什么别克、卡迪拉克都有合作呀？福特和长安这不也有合作吗？银行摩根大通、高盛、摩根斯坦利啊，万事达卡那 MasterCard 那不全有啊？能源。埃里克森、美孚、雪佛龙、波音，是什么？我随便一搜，在中国大做生意的这么多巨鳄，这么多大生意，你干嘛非得让这俩公司交买入钱啊？为什么非让这个华人的这 CEO 让他辞职啊？这明显的种族倾向、种族色彩，奔华人就来了，难道还弄不明白吗？所以说，大家自己品，很多华川粉还老拿自己当白人呢，你是吗？你在人家眼里你是个啥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嗨，我说也没用，他这帮人也不拿这当回事儿了。来吧，咱们继续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聊几句那社保啊。我今天看到呢，有朋友确实在说这件事儿，那这事儿还在继续了。说到一个不合理呢，我看到有一个真实的啊，人家老百姓自己能提出来的。就说呢，你比如说上海啊、成都啊等等这些地方，最低的社保工资，它那个标准是7000吧？假设啊，7000零点了，那我月薪只有3000怎么办啊？那我得按着7000那么交，因为最低的社保工资就是7000，你低于7000的都按着7000那个标准来交。等于我挣3000块钱的和挣7000块钱的那个人，我们俩交的社保的数是一样的，那这个就陷入到一种强大的一种不公平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我查了一下中国方面的这种理由，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你比如说我就是实际收入我是3000块钱。你干嘛非要让我按着7000那个标准交呢？因为你要按照3000块钱这个标准交的话，政府的说法啊，那你个人部分只交8%嘛，那你3000乘以8才多少钱？才240，对吧？然后呢，你240，你交这么多，那你未来按着这个数领你的养老金呢？那加上那个政府那个企业给的那16%，你就是全加起都按3000这个基数除的话，乘的话，那你那不够啊，那个，那你将来你按着这个你活不了啊。所以说，人家是为你的未来考虑，你得多交点，将来呢，你退休以后那个钱你才够活。所以说，并不是说非要黑你，他是这么说的了，啊，这是他们的理由。但是这理由多牵强啊！因为我要 N 多年以后才领，你不是就让我现在多交，直接给现在啊现在享受养老金的那帮人提供我的血汗钱吗？这个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最新的新闻，社保新政这出台以后，很多的企业吧，特别是服务业，都贴着广告啊。招聘退休人士，不再招年轻人了。为什么退休的他就不需要再缴纳社保了？他自己也不需要了，企业那16%也不需要给他交了。而且现在退休的人都早，60多岁的，现在他身体多棒啊，没毛病啊。你像我们新西兰这个，那60、70岁工作的有的是，韩国那个更高，那60、70岁，日本。70、80的呢，也干点力所能及的都有的是。我看那个纪录片什么的，在韩国、日本，麦当劳那收银的那都是大妈，都60多岁的。所以说，而且那帮人，人家原来吃苦耐劳，人家做事儿又认真，对吧？又挣第二份收入，所以说人家。我不用给你承担这40%的社保，用人成本企业大幅度降低，那我何尝不用这帮退休的呢？那你一用这退休的，那些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就更没戏了。 这边老年人挣着两份钱，那些年轻人不就更没有着落了吗？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这是个趋势了。现在呢，我看啊，这个什么，我今天看这个墙内有朋友讲，像麦当劳什么的这些企业，人早就都这样了，原来就受不了，你现在要强制交这社保，那更这样了。像什么星巴克什么的等等，人家都雇退休的了。那你要这样的话，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这可就要了亲命了。这太严重了啊，这个确实是有问题。这两天说这个事儿嘛，说到上海，它的最低工资是2740啊，这是这么一个数了。很多人挣两三千块钱，这个有啊，挣三千块钱的，它整个的这个。按着多少交，它是按照你平均工资的平均工资的60%来定。你比如说有些地方，你比如说我看啊，上海去年的社保基数是7384，7384就是整个上海人的平均工资乘一个60%，就是刚才说的这7380。那要缴纳多少呢？要缴纳2802。将近40啊，这交这么多钱，这社保什么的全算上的话，那如果企业最低工资加上社保，企业就是他自己的最低工资加上社保部分，大概呢是4767，也就是从这7384里边是这么一个数，也就是上海的最低工资是2740，个人要交的呢，那基本就不剩什么了。因为你按照7380那么交，那我挣最低工资的基本就没有了。实际上呢，企业发的这工资到手里都不到40%了，就到上海啊，成都呢也是，成都呢，2024年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7518，然后呢这个什么60%，它往下乘一个60，也就是要按着4511交。他的最低工资呢也很低，很多的服务员、餐厅的那些啊，这个售货员什么的，大概也就两三千块钱，你也得按着4500这么交，实际上都一样啊。沈阳啊，有很多朋友给我发来这个啊，沈阳啊，包括其他很多，基本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不公平，也不合理，确实让这些人感觉到非常的吃力。我先别活到退休了，我眼下就活不下去了。我都最低工资了，我拿什么往下活呀？这是最要命的一件事儿啊！来吧，最后呢，咱们简单介绍一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标题是"解放军高层陷入混乱，习近平寻求加强控制"。啊，这文章起的一般啊，这。我看他这文章阅读量也不是特别高，但这篇文章呢是纽时最近写的还算不错的一篇文章。文章写的很长，就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大家看原文的话，您自己去看。我在里边呢给他提炼三个点吧。开篇呢，他写表面上中国的军力从未如此强大，海军舰艇驶向了更遥远的大洋。核武库每年增加100枚核弹头，在台湾周围的军事飞行越来越频繁，威慑性也日益增强。每隔几个月，中国都会推出一批新的武器，像什么隐形战斗机啦、新型登陆舰的驳船呐，等等等等。啊，看起来是越来越强，但是在它的内部，就说到它的正题了。中国军队正在经历多年来最严重的领导层的混乱。这里边说呢，你比如说中国中央军委这7个位置当中，现在有3个处在空缺的阶段，被拿下了啊，或者是在调查之中，他也不补新的位置，等于这7个人里现在有仨空缺，也补不出来。说10多年来，习近平一直打造一支忠诚现代化、能打仗、完全听他命令的军队，但现在呢，也就是彻底失败了。彻底否定了，因为他2027年要让军队具备攻台的能力，但现在看呢，他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说到这种第一个点啊，他这文章里说的很有意思。说到大清洗，最近呢确实有很多习近平自己提拔上来的人，他自己又把他干掉了，而且下手是比较狠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因为年的将军吗？是因为张幼侠吗？什么？那都是鬼扯了。这里边呢有专家讲，他们可能了解内情，说习近平特别是看到自己用的人犯错的时候，他就会格外的恼怒。我自己提拔的你，结果呢你又腐败了，你又拉帮结伙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会格外的愤怒，所以说他对你的处理会格外的狠，包括对什么秦刚啊，包括这个对这些李尚福啊，他这些顶着压力啊，那破格提拔的这些将领或者是官员，你这帮人不争气，他会格外的愤怒。这是我认为对前一阵他自己亲手抓了很多自己提拔的人，这是一个解答啊，这是一个解答。因为军队的控制事关生死，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任何越界的迹象都必须彻底碾碎它，这不能留任何的余地啊。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什么何卫东啊、苗华啊这些人啊，都算是他在他的任期内通过他的提携快速晋升的。所以说说到这些人，他下手是格外的狠。另外呢，这儿呢啊，他说的第二个点，他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军队在动荡中构成了对习近平有组织的抵抗。哪怕是相对你比如说有一些腐败的案件或者是怎么样，削弱了习近平和这些军人之间的信任，但是呢也没有看到军队在给习近平进行抵抗或者是出难题。他这一点呢跟我们的判断也是一致的啊，也是一致的。习近平对军队的独有的权力现在看依然是强大而稳固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说到第三个点，为什么说到对公台，这是他未来要干的一件大事吗？为什么说整个的信心或者是决心在下降呢？因为你习近平作为他自己是一个文职官员，你要去打仗或者干嘛，你必须要靠军队的指挥官来制定方案加以执行。但是他讲他现在无法确认这些人诚实，而且你要专业能力还必须过硬。所以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着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干掉三个人到现在也没有补，他不知道是谁了，他现在找不着他自己真正信任的人是谁了。所以说专家们研判，他认为习近平的战争意愿在下降，因为你不知道用谁，而且你这不光是忠于了你的能力啊，你各方面的水准还得能够把这事儿给我办下来，他现在找不着这样的人，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确定战争的结果啊，这是这篇文章里边的一个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在美国的介入下，你要任何一场军事行动一定是一个高强度的行动，不管是入侵台湾还是封锁台湾，这个对能力的要求，而且习近平对他还得绝对的信任啊，这一点呢对习近平现在通过这种大清洗，他陷入到了目前的这么一种状态。尽管呢过几天要大阅兵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看习近平现在还处在这么一个啊困境当中。这是纽约时报说的这三个点，我认为这个说的是很有趣的，我给他提炼了一下啊，主要是这三个内容了，有点意思。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月亮森林说，大康老师最近一直翻看几年前的作品，一天一故事会员节目，那后来呢等等，不知以后会不会再继续以上的节目。因为现在呢每天要做这个新闻周报，我这个是一个新闻杂志类的节目啊，这个呢算是一个每天都要给大家做的一个节目，我要翻看大量的新闻啊，我同时呢里边尽管是一个 啊，蜻蜓点水的这么一个节目呢，但是里边还是要做一些思考，要写一些评论，所以说在这里边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这个确实呢，其实我的爱好还是，你比如说，那后来呢？哦，你说东欧都民主了，都自由了，那后来呢？人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停留在了当时的一个点。你比如说伊拉克，我们都知道伊拉克后来呢，基本就算正常了吧，也没有完全正常了。那后来呢？伊拉克现在啥样了？利比亚呢？它现在啥样了？那等等的吧，包括现在阿富汗等等，现在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的经济各方面啊，全方位的一种描述，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的。等一等我啊，等有一阵儿我做这个新闻直播啊，做这个专题直播做烦了啊，我终于有一天我也累了啊，我愿意每两三天写这么一个故事，查很多的资料，再回来做这些专题节目。到那时候我就处在一种半退休的状态了啊，到那时候我会的。这是 WEEKUAH 说海警船的舰首下舱应该还是有人的哦，这是有可能的。说这样的整个前舱被全力的撞掉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生还的机会的。大家注意了吗？有的菲律宾拍的那个相片里边，在他那个撞得乱七八糟的那个残布当中，是有红色的，是有血色的。所以说有可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那就不知道到底是死了还是受伤。受伤是毫无疑问的了。啊，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员死亡。大司空说，菲律宾最近海警船是日本提供的，一开始是给了8艘，然后还要再给20。好像加澳大利亚也要给啊，印度前一阵说可能也要给，他们联合搞了一个军演嘛，可能也要给啊。说加速能力、机动能力都比中国的军舰强多了，日本还要把退役的护卫舰卖给菲律宾，那个头就大了。说澳大利亚买日本的新船，然后菲律宾用日本的退役舰，其实都不浪费。日本出口澳大利亚军舰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明白人是很多的，股市疯涨一点都不奇怪。说前防卫大臣明言过，争取把军工产品出口美国是目标，军工产业成为日本的新经济支柱是必然。日本呢，还是传统的那些东西，那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造船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是没毛病的。但是呢，因为原来日本的军力受限制，你比如他反潜世界第一，这是美国当时交给他的任务啊，反对方的潜艇，这个没毛病。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原来日本不让他弄啊，美国不让他干，所以说在这方面他是有很多的欠缺，我相信呢，未来日本这捆龙锁现在也解了，未来会交给他更多的范围，那这就更挡不住了。Will 说，今天川普宣布同意的英伟达的 H20 和 AMD 的 MI308 芯片，那出口说要向政府交15%的利润，说这是美国的头一次，这还不是利润，是整个销售额的15%。今天有记者问到了美国商务部啊，商务部那网站里边是有那个问答的，您查一下商务部里边是能找到这个的，是它整个销售额的15%啊，确实是第一次。而且有人提到这有可能是违宪的啊，这有可能是违宪的，美国政府没有这个职责，没有这个权利的啊。这位朋友只能呵呵呵。感谢分享。他说呢，今天说到北洋水师，跟我在里边学习的不太一样。我们的教育主要是抨击封建体制，讴歌水师官兵英勇。哪天做几期这种题材，把事实说一说。您翻翻啊，我在里边呢，关于甲午海战，关于北洋水师啊，其实这场战争，所谓的甲午海战，时间非常之短，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5-0就结束了，然后呢，北洋水师就跑，人家就追，一直追到刘公岛，追到渭海卫，最后他猫进去，他不出来了，最后人家用水雷把这个军港给封住，最后两边岸上登陆，然后水雷把里边打，直到 把北洋水师全歼。那个过程实际上很短，只有半个小时，你就能看到原来的亚洲第一舰队，嚯，当时把那个船开到日本去访问，老刺激了。后来这个北洋水师的官兵上岸嫖娼，最后和当地打起来了，最后两边还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啥意思啊？故意的，北洋水师就是故意的。我那大定远号你们见过吗？吓死你，那炮多老粗啊！然后上船故意上岸故意闹事儿，就是耀武扬威来了。你压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你看看我们，原来那日本是真着急呀、啊。日本天皇的皇后当时脑袋上插的是木簪子，银簪子交给明治，咱们去攒钱，全国人民集资买那个吉野号。当时他跑最快嘛，那原来是中国大清定的。慈禧他们后来认为这玩意儿太贵了，我们订这玩意儿干嘛？订金不要了，那船我们不要了，那不要了，那日本还不抢啊？当时便宜啊，全国集资把那条先锋舰给买下来了。它不是旗舰啊，它是一个先锋舰。最后它重创大清水师，它跑最快。所以说这里边的故事，您查查我原来的那期节目，原来都有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